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9月8日，星期五，我是来自大声公社的播报员林芝。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特别企划的系列《餐桌上的神奇物种》第二期。那么今天我们同样和特别播报员小魏一起来进行这一期的分享。其实呢，小魏也是我们大声公社的内容策划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魏，那很高兴能够再次的为大家进行特别企划的分享。神奇物种上餐桌的环节我们也马上要开始了，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餐桌上的哪一个神奇物种呢？
本期的主人公是网上争论持续不休，让很多人又爱又恨的外来物种，也就是牛蛙了。你有吃过牛蛙吗？
牛蛙我是吃过的，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牛蛙跟田鸡到底有什么区别？它们是一个东西吗？
不是的，田鸡和牛蛙它其实只有蛙这一个类别是相同。田鸡在学名上面又叫做虎纹蛙，是叉舌蛙科虎纹蛙属的一个动物，而牛蛙则是蛙科的牛蛙属的动物。那么比起田鸡来说，其实牛蛙的体型普遍都会更大，而且它的皮肤会更加光滑，叫声也像牛一样响亮，所以叫牛蛙。牛蛙进入我们的餐桌其实没有几年，那对于生活在农村里的孩子们来说，田鸡的滋味想必不会陌生。
对，我也听说过，像早期的时候，一些村子里面都是比较穷的，那水稻刚刚冒芽不久的时候，大人就会到田里去抓田鸡回家炖汤给孩子们补身体。在那样一个物资紧缺的年代，那也是一个难得的肉食来源。
那其实现在的野生田鸡早就是一个二级的保护动物了，不能再随意的去捕捉了。而蛙肉含量更足，肉质更加香嫩的养殖牛蛙就成为了替代品，登上了人们的餐桌。对于牛蛙爱好者们来说那种吃牛蛙的爽感是其他不吃的人没办法体会的。这些年呢，牛蛙作为一款超级的食材，也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和喜爱。据说现在中国人一年要吃掉10万吨的牛蛙，可以说快要成为继小龙虾之后的第二个网红爆款了。
那说到这边的话，我挺好奇的，就是牛蛙它是怎么一步步的变成了本土热门的一个美食呢？
在此之前，那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牛蛙是怎么来到我们这里的。其实牛蛙原本是生活在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它们最喜欢住在温暖潮湿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每一个池塘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那首批进入中国的牛蛙身份是非常高贵的，在1962年的时候，是古巴的政府把牛蛙作为国礼赠送给了我们国家，由总理卡斯特罗亲自来护送的。当时呢，一共是送来了200对的牛蛙，除了正常的损耗和食用外，其余则被送到了养殖场去尝试培育以及做研究。
这批牛蛙它后来怎么样的呢？
有一种说法是，这批牛蛙并没有完成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使命，而是在结束了它们的研究价值后就被吃掉了。
这么说来的话，我们现在的牛蛙应该就不是那一批了，那现在的牛蛙又是怎么来的呢？
现在的牛蛙大多数其实是民间从台湾直接引入的，由于没有走正规的一个物种引入渠道，所以它们并没有经过携带生物的筛查，加上牛蛙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一度呢成为物种灭绝灾害的源头。
确实没有去加以管制的话还是挺危险的。那我记得牛蛙有一段时间它的价格涨得特别夸张，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官方有出面进行了干预呢？那导致产量下降，所以价格才上涨的。
是的，这一点你说的是对的。牛蛙大量的泛滥其实严重的影响了环境以及污染了水源，各省相关部门早就紧急下令禁止牛蛙的养殖，并对供应渠道进行严格的管控。好在呢，这些年来牛蛙的养殖已经是逐渐规范起来了，运输链的建设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善，牛蛙的价格也逐渐回到了正常的程度，食用牛蛙也就和其他的肉类一样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看来牛蛙的一个发展也是比较曲折的，那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该聊一聊牛蛙是如何晋升为餐桌的美食的呢？
哈哈，你这个就是吃货的本性了啊。这作为美食的牛蛙，吃法是有非常多种的，可以红烧、清蒸、焖煮，也可以油炸、水煮、爆炒，想怎么吃就可以怎么吃。喜欢清淡的，甚至可以直接拿来炖汤，喜欢辛辣刺激一点的，就加一点泡椒、辣子等等的。
没想到牛蛙居然有这么多的做法，但我发现市面上最常见的还是干锅牛蛙。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一点炭火味的干锅牛蛙，到底是谁先想出来这个主意的呢？
没错，以前田鸡的经典做法是泡椒，那么牛蛙就更多是更干一点的做法了，例如炭火。作为餐桌上这个新进的热门物种，有专家估算，目前牛蛙餐饮市场规模已经达到600到800亿了。而国人呢，吃蛙的花样也非常多，出现了铁锅牛蛙、炭火牛蛙、铜锅牛蛙，还有煤蛙、火锅等等细分的品类。那么作为很多中餐或者川菜馆，其实也都是有牛蛙的单品的。那至于是谁先想出来小薇你喜欢的这种炭火的干锅牛蛙，其实是没有定数的。
我发现走牛蛙大单品的一个餐饮品牌还是很多的，我比较熟悉的就是老佛爷了。
是的，国内做牛蛙单品的品牌是很多的哈，那相对比较有规模的却比较少。根据窄门餐饮的一个数据显示，全国大约是有18500多家的牛蛙店，那就在近一年呢，新开的店就达到了8000多家，但是关店也关了5000多家，也就是说最近一年都净增长达到3000家。但是牛蛙目前其实还没有出现非常头部的品牌。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哈，连锁规模达到100家以上的才5个品牌，分别是哇哦，它有350多家，还有蛙来打300家，蛙小侠288家，老佛爷191家，还有一个叫桃蛙的品牌有140家的店。你说的老佛爷就是以这个铜炉蛙锅作为主打的一个招牌，目前主要是集中在广东、福建、黑龙江等地，所以你就会比较熟悉了。
原来是这样，那牛蛙餐厅的一个种类看着还是非常多的。我们发现牛蛙除了自己本身是一个单品外，很多店还会在单品里面进行一个细分，作为自己的一个招牌，比如不同的工艺做法，甚至是不同的辅料食材这样。
是的，就像老佛爷这种作为是一个铜炉蛙锅的代表哈，那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品牌叫桃蛙的这个，它就是主打一个铁锅牛蛙。那么用食材来划分的话，像蛙来打，他们是说首创了他们的紫苏牛蛙。我也是查看他们的官网，也发现他们也是把紫苏牛蛙这个单品作为他们主打的一个招牌识别来做的。这个单品也是他们在不同城市里卖的最好的，年销量有接近整整400万。可以说蛙来打它的整体食用锅也都非常有特色，主要是分为平锅和泡锅两种。平锅呢会先过油再炒啊，汤汁更少更香，而泡锅的话汤汁较多，更加入味的同时呢，蛙肉也会更加老一点嫩一点。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蛙小侠这个品牌吧，它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蛙小侠的实力也是不可小觑的，它占据了整整14%的牛蛙餐饮江山，主打的也是正宗的铁锅牛蛙。铁锅牛蛙的炖煮方式会更加入味，而且他们家可以选择的口味很多，大概有12种，非常适合各种口味刁钻的客人。那一个月蛙小侠就能卖掉大概50000斤的牛蛙，爆款他们也是一个单品的青椒紫苏牛蛙，一年也能卖出180多万锅。他们家一个特点就是产品创新很快，时不时就上新，这也是相对比较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我发现你平时应该也是蛮喜欢吃牛蛙的吧，那你对牛蛙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吗？
在这里我就要夹带一点私货了哈。其实说到这里，我们刚才一直在聊一些大的连锁，但是很多人其实会有自己的宝藏店铺清单等等的。我自己作为个人的话，我就很喜欢吃我们本地的一个蛙锅品牌，叫锅具侠。其实蛙这个东西，你太小的话会没有肉，但是太大也不会好吃的，它会很柴。我说的这家，他们就是用的大概都是4到6两的中等大小的蛙，然后先炸，再用炭火去烤，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如果有到福建泉州旅游的，可以来试一下。他们前不久还上了那个必吃榜。
看来牛蛙的整个餐饮赛道的竞争还是十分激烈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有说到的这些做牛蛙出名的餐饮企业以外，像大丰收这样的一个头部餐饮品牌，它也是有成立了自己这个单品的蛙锅品牌，比如像蛙功夫，那也是主打了各种形式的蛙锅。说到这里的话，除了蛙锅这个表现形式，牛蛙是否还有一些别的呈现呢？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吃这块也是很花心的。
确实，虽然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强，对品质的要求也高，但蛙锅天天吃的话不仅会腻，我们花心的年轻人钱包也会受不了。所以在考虑性价比这件事上，很多牛蛙商家也开始了创新，比如自助餐形式的牛蛙品牌诸如有蜀鱼湾、宽城子、好蛙赛，还有唐伯虎等等，要么宣传新鲜现杀不隔夜，要么是主打原创的风味体验，由此他们也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拓店之旅。
细数下来的话，牛蛙的美食还真是五花八门，品牌也都在各显神通啊。那我发现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现在的一个牛蛙美食，它更多是聚焦在这种聚餐的属性，很适合晚上就是约上朋友传个局一起去吃。那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主打一人食的一个牛蛙品牌呢？
你别说，还真的有啊！在深耕上海大概30年的一个叫哈林面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牌。作为上海著名的网红，哈林面馆它有26家店，并且全部都是直营店，坚持呢只做上海的本帮味。牛蛙的话也是每一只都是新鲜鲜活的，面的浇头也是每一碗都现炒，所以哈林面馆的坚持使它获得了成功。那哈林面馆的名声其实一直都不错，他们每天大概要消耗近20000只的牛蛙，他在26家直营店中有23家上了抜音的热销榜，18家上了收藏榜，11家上了人气榜，可以说也是很会营销的一个品牌了。
看来大众对于牛蛙的一个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那我觉得牛蛙很快也会是一个适合做快餐的一个品类，现在的一人家庭的规模也是逐渐的壮大，那单人份的牛蛙说不定可以成为整个市场中新的一个蓝海赛道。
有道理哦，那我们还聊出了新的商机了，我们就看看市场的反应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特别企划之餐桌上的神奇物种第二期全部的内容，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对美味的牛蛙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今天确实是干货满满，而且都把我聊馋了，听完这期节目，我想应该有不少的小伙伴要组局去吃牛蛙了。
看来呢咱们节目对提升食欲可能还有一定的帮助。那下一期的特别企划，大家有什么想听的主题呢？有任何的建议和想法也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下期再见吧。